兄姐妹 ，Good morning， 早安。感谢神再度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块分享。今天晚上在跟我太太在追剧啊，看著名的那个英国戏剧叫做《The Crown》王冠。听到一句话呢，令我心里面非常有感慨。他说：“人过七十呢，就成为世界的人过七十，就是一个旁观者，不再是一个 participant， 不再是一个 participant。”那我过三个月就是七十的生日了，所以呢，我要从一个 participant 变成一个旁观者，从一个contributor 或者是 producer 变成一个 consumer。孔老夫子有一句话说：“人老而不死是什么？”老而不死是为贼。贼。那我说，贼是偷人家的东西吗？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叫贼吗？那我说，这一句话是你自己讲的，还是谁说的？你说为己无所求，为主求一切，是谁说的？你说什么？那我就说好，那我宁愿成为一个 thief， 成为一个贼，专门为主偷人的心。所以今天呢，你的不知不觉中呢，会爱上主，你的心呢就被主给偷走了。但不是偷啊，偷呢不太好听，夺走了。因为呢，我们要用各样的计谋，将人的心意夺回。因为呢，我们的心被魔鬼被撒旦给偷走了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也夺回，归回基督。所以呢，我要为主把人的心意给夺回来，让我们的心呢归回基督，因为我们心呢是属基督的。所以我在车上跟我爱人在聊天的时候，我们信主的光信还是不够。为什么？因为信是理性化，信是我们所谓的 intellectual activity， 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的信呢还加上一个靠字，信靠，那个这个就是不仅仅是信，而且又是靠，信靠就是 trust， 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中文这个信靠比较生动。那我太太纠正我说，但是希腊文呢是一个字 ，pistuo， 就是 to believe and to trust and to love。所以我不但是信，我们还是要爱；不但爱，我们还是要靠 ，to trust， 不仅仅是理性上，而是感情上。信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，信是爱上，信就是爱上的。那爱上的事情，有时候自己爱上了又不知道，当你回顾才晓啊，回想才晓哦，原来我是爱上的。But anyway， 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来啊，听一个人的声音啊，我们上次谈到的是一个老人，对不对？记得吗？这个老人大家都记得是谁？迦勒，迦勒是个老人，他说：“把这山给我， 那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声音是谁呢？是个年轻人，是个少年人，这个勇士，这个 Gideon。 所以神呢，不但要使用年轻人，也要使用我们这些老年人。所以我们不要只做这个世界的 consumer， 我们还要贡献出来。我们不是一个 outsider 或者是 bystander， 我们是一个什么 participant。 所以这一句话我听得不太舒服，这是谁讲的吗？是女皇的婆婆，她叫做 Princess Alice。 啊，那个时候七十几岁了。But anyway， 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经文，记载在四世纪六章。一起翻到四世纪在约书亚记的后面，四世纪第六章，翻到神的话语呢，也一起来读神的话。老人要有两副眼睛，一副看远的，一副看近的。快点来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看那个四世纪第六章。大家都翻到了吗？翻到四世纪第六章，我们来敬拜。不要忘记呢，带圣经，或者是你的手机上有圣经的 app 也可以。那我们呢，一起翻到四世纪第六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八节。为了表示你有圣经在手头上，所以我呢要读单数节。请各位你们一块儿来读双数节。约和华的使者到了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相府下，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上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以甸人。好，请各位来。
约和华的使者向基甸说。
基甸说：“主耶和华若与我们战，我们何止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引我们从埃及上来了吗？啊，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给以甸人手里。
耶和华总向以甸人说：律法的
律法。基甸说：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。我在我父家是自明显的。
耶和华对他说：“我与你在，你和我与子。”
基甸说：“我正卧在你面前，哎，请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。”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众儿女来到你的宝座前，哦主，叫心安静下来，主啊，叫我们都听到救 借着圣灵
对我们说话，
要凭借那圣灵微小的声音，
主啊
帮助，
主啊叫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摸走，
主啊叫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感动，
主啊叫心的顺服，
主叫听到的不是人的声音，
而是主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的神。
主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说话的神，一并不成。
主，你一直在我们的心里。
因此，今天早上我恳求你，
主，
我们在这里不是被动的坐在这里，我们来是主动的倾听救主的声音。
主，叫我们借着聆听主你的声音来敬拜，
感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耶稣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把地呢分别各个支派，但是呢进入之后呢，虽然他们继承这个地，但是呢他们的继承要借着征服，借着征服。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征服迦南美地的地主，没有完全征服，导致于这些人成为他们的绊脚石，他们所敬拜的神竟然成为以色列人尊崇敬拜的对象，模仿的对象。所以他们呢不但没有影响这些异邦这些异族以及他们的敬拜，而是被这些异族所影响所污染。所以有一句话呢，四世纪我每逢无事之地，有一句话我们都记得非常清楚，这一句话是四世纪的那个时代的写照，是什么话呢？记载在四世纪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，那时候怎么样？以色列人没有王，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按照他们的心意而行。所以呢，那个四世纪呢是个人任意而行。然后再往四世纪现在看就是什么，就是撒母耳记。撒母耳记呢是撒母耳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。然后呢那个时候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的清楚，当神要向撒母耳说话启示的，他有一句话呢描述那个时代怎么说呢，那神呢什么神的言语什么稀少不常有过失，所以神的话语言语稀少不常有过失。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，不敬畏神，个人按照他们心意而行。那这个呢，当然也是描述我们现今这个时代，描述我们这个时代。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的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就是相对主义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，所有的真理所有的知识都是相对的，也可以说个人按照自己的经历而行，公说公有理，我说你有理，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，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。我们这个时代也并不比四世时代有来的多，其实是一样，但是在每一个万事呢，神总是要呼召一些人来做他的见证。每一个时代都有神亲自做呼召的见证人， 就是在世事的时代，我们看到神呼召很多世事来拯救他的百姓，成为那个世代的启示，成为那个世代的神的带领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神不同在每一个世代被人不同的呼召看到神，如今也在呼召我们，呼召我们这些人成为我这个时代的见证人。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危险，这个时代充满了危机，充满了似是而非的哲学思想。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，这个时候也不尊重神，也没有绝对真理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时代神也要对我们显现，虽然神的言语稀少，但是不见得没有漠视，他还是在启示我们，他还在在我们当中兴起一些人来作为他在这个世代的见证。这是年轻或者是年老，我们都是这个世代的 participants， 我们都是这个世代的参与者，我们都是这个世代的见证人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是世上的盐。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，乃是放在灯台上就能够照亮一家的人，也是不会失去位，也是发挥长途的作用，光要发挥了照亮的作用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是这个世代的见证人，不要小看我们年轻，也不要小看我们年老。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，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。所以我说，中央在言语、信心、行为上的做重。现今年老，我就勉励自己说，不要叫人小看你。我这个年老。年老的老人有自卑感，所以不要给老人太多的刺激，要尊老敬贤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很好的。所以呢，不论年老或年轻，我们总是世上的要发挥我们光和光，我们是见证人，所以向我们显。他向基甸显现，就称呼他什么啊？称呼基甸说是什么？我，而时代的危机，在这个危机中的神要显现，向我们显现。他称呼基甸为你这个是大能的勇士，大能的勇士。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呢？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所谓的 self-perception。我们有时候看自己是一个，在人的眼中呢，好像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，好像是一无所有的人。但是呢，在神的眼中，我们都是一个。都可能成为大能的勇士，因为神要将他的能力赋予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呢，我们是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的勇士。只要我们跟神连结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。所以我们要为神做大事，我们要为神立大功，叫做小兵立大功。因为我们有神给我们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并且他有他的使命，要让我们每一个都要去完成。因此呢，我们都有一个 mission， 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missionary，
都是一个见证，都是一个大的勇士，就像小小的积淀，微小的积淀，神说一是大的勇士，大的勇士啊，耶和华要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在啊，在。为什么基甸是大能的勇士呢？因为耶和华与你在，所以神若不同在，你再怎么有，再怎么有能力，也成不了什么大事。但是有什么，再怎么软弱，也是刚强。
记得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对我说，那时候我很年轻，他说按照神的能力去做神所托付你的事，永远不会有缺乏，按照神的呼召，借着他的能力去完成他交托你的工作，你永远不会有缺乏，在灵力上不会有缺乏，在能力上不会有缺乏，在财力上也不会有缺乏。果然在我生命的旅途中经历到这一句话的真实，因为靠着他加给我的力，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做，并且他也在一路上供应我们的生活。我们是大能的勇士，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所以不要担心有能力，也不要担心没有灵力，更不要担心没有体力。我们所要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情，耶和华是否与我同在，神是否与我。所以我看到基甸神呢，他奉神的差遣要去完成一个伟大的使命，做那个时代的见证，能够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以色列人的辖制。但是呢人是血肉之躯，难免会有疑惑，对不对？我们总是会有怀疑的事。如果人没有疑惑了，那是骗人，那是骗人。所以呢，基甸这个时候他受到神的呼召，那怎么可能？如果神与我们在的话，怎么会有现今这个状况呢？被以色列人所辖制七年，我们到处挖洞挖穴去躲藏去做营寨。当我们在播种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用黄口一般的来搅扰我们，使我们无法播种，没有播种哪能收获，没有收获哪能吃饱肚子。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一个凄惨的光景当中，很显然的，神是没有与他们同在，是神所被神所抛弃的，看不到神的信实，看不到神的供应。这个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地方，先知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如今有这样的光景，是因为你们背叛了主，你是因为你们背叛。当然神的应许跟他们那个时候的实际呢，好像是有一点矛盾，对不对？他的应许这个 promise， 但是当时的现实，当时的 reality 好像跟神的应许没有办法 match。 神与我们同在，他如果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些苦难？苦难是一个难题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遭遇到苦难的。约伯记说，人生有苦难，如同火星上一般。
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但是在我们里面有平安，因为主已经胜过苦难。所以这个苦难是必然会发生的，是迟早的问题，是迟早的问题。所以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是唱到苦难，也是谈到苦难当中，有这么一个德国的这么一个诗歌的作者啊，为病倒，对不对？但是一个最著名，在希特勒二战的时候，二战结束之前，为主殉道一个著名的神学家，这个人叫潘霍华，大家都不认识。他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做门徒的代价》，做门徒的代价，他可以留在你当神学院的教授，他不需要回到德国。一回去马上就被关闭，马上到后来在二战胜利之前没有几天他就被杀。他说当时不照顾是要这个人为他而死，当时不照一个人是要这个人为他而死，当然是不仅仅是肉体的死。有一句话说，因着你的缘故，我们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一般。我们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，但是主耶稣呼召我们，若有人要跟我，就当身子。所谓身体，就是自我否定，也是为主而死。身体也是一种牺牲，所以为主而死，为主殉道或许容易，因为那只是一次的事，但是为主而活却是要天天为主而死。若有人要跟随，必杀身子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担任。因此跟实际能否配合，这个是积淀的疑惑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疑惑。为什么有一些人的病不得医治？为什么有一些苦难没有从我们的身上挪去？为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在我的身上，我有一颗刺，再怎么求真也没有把这一颗刺，这一根刺给挪移。保罗或许有这个疑惑，为什么在我身上有这一根刺？我三次祷告神却没有应允我，没有应允我。至于这一根刺是什么，没有一定的答案。但是有一根刺造成保罗这个伟大的使徒生命当中最大的痛，因为刺是刺痛，是会痛的。保罗得到一个结论，为什么神并没有把他身上这一根刺给挪掉，没有把他身上的疾病给医治？为什么？神的回答，我的能力乃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当你什么时候软弱，你什么时候就刚强。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些，为要叫能够更依靠主的能力，能够更后来能够像保罗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。保罗说，我知道如何处卑贱，也知道如何处丰富，或饥饿或有余，我都得了一个秘诀。我得到一个秘诀，这个秘诀是什么呢？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都，我就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因为耶和华与我。
这么一个月的时间呢，我看到说，他在等候这个 CAT scan 的一个结果，一个月。他说这个月的时间呢，他会更加的依靠主，觉得主呢非常的亲近。为什么在这个月的等候的期间呢，跟主特别接近？因为你有一，我说你有一个 sense of urgency， 你有一个急迫感，因为你知道这个时候要更加的依靠，要更加的依靠，因为你是个时候最软弱的时候，但是你依靠主啊，你就刚强起来了，那你就觉得跟主是非常的接近，非常的亲近。因此呢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真是要有一种急迫感，犹如以色列人受到米甸人的压迫、欺负，甚至生命都快断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有这么一个急迫感，就要依靠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。我们听得很感动，保罗他生命当中经历了多少痛苦，经历了多少苦难，但是他却告诉我，我知道，这个知道不是一种脑筋的知识而已，这个知道就是亲身的经历。我们基督徒知道是经历，不是理论。他说我知道如何去被践，也知道如何从或饥饿或有余啊，我都得到一个秘诀。他马上把这个秘诀给告诉我，我的秘诀也可以成为你的秘诀，我的经历也可以成为你的经历，我的知道也可以成为你的知道。我靠着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做，不但是信，而是靠。不但是理性，也是感情；不但是相信，也是根基；不但是相信，也是爱。所以我不应该，我已经信了主，应该是我已经爱了信主。第一点回应什么？那当神向我启示的时候，有一些 response， 没事。看到这，我就想到以赛亚的 response， 所以你肯为我去，以赛亚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的回应可以说是一种降服，一种 submission， 就是 put yourself under someone， submit。我降服在你的宝座前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但是当时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很可能有一很多呢，不是一种 submission， 而是什么 excuse， 我有很多借口，我可以想到很多借口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，一点的反应是我在马拉西加湖。什么？我是自贫穷的，自微小的。你们看到没有？他说我在马来西亚支派中是自贫穷的，我在我附近是自微小，自贫穷、自微小，是我们不愿意降服的借口。就像摩西说，我不是能言的，我做不到，我这么贫穷，这么微小，我必须要给你，要给我一些证明。我们首先是找借口，然后是找证明，哎，我是不是听错了？你真的对我说呢？再跟我说一次吧，啊，对不对？找借口，找证明。
拖延战术，对不对？在座或许有一些人在跟神玩拖延战术，明明神在呼召你做某一些事情，但是你不配合，等等吧。我或许没有听清楚神的旨意吧，我过一阵子再说。弟兄姐妹，人生不能挡，岁月不饶人，生命不能挡，跟随主不是未来，是现在，顺服是现在，不是未来。如果你还在跟神玩这个拖延战术，恐怕等到一天你再也没机会。顺服是不是神，永远是现在，是 present tense， 不但是现在，是现在进行，是我现在就去做，我现在就顺服。Now， 不是明天，因为明天将如何我们并不知道。我们所拥有的是现在，我们所拥有的是今天。我们今天就要顺服神，我今天就要跟随神，我今天就要敬拜。马上采取行动。怎么行动呢？基甸做了两件事情，神吩咐他做了两件事情，把两头牛给宰了，把祭坛给拆了，用祭坛的柴火烧了祭坛坛上的奉祭的祭物。两件事情都是很危险的事情，都要下定很大的决心，抱着生命的危险还敢去做的。你看这个自贫穷、自微小的基甸，当他下定决心要顺服的时候，他做了两件事：拆除偶像的地，筑坛献祭，拆毁建造献祭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的。我们的顺服所现是把我们过去拆毁的，把我们的背景拆毁的，把我们的偶像崇拜的传统给拆毁的，然后把这些过去给烧了。从前你我有益，因着基督的缘故，我就当作有损的。我看过去的荣华富贵为粪土，我为要得着基督。粪土是被烧的，把这些传统，把父亲的偶像崇拜、巴力也烧了，然后呢，把生命摆在这个祭坛上，奉献给主。这个是基甸当时所做的两件事：拆除偶像，筑坛献祭。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也是如此。当他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自己拆毁，把自己的传统拆毁，把自己的骄傲拆毁，把自己的学识地位都拆毁了，然后把它烧了，把自己摆在祭坛上，成为馨香的祭献。所以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有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。时代需要我们，教会需要我们。目前教会的灵力光景是处在一个低潮，特别在瘟疫之后，我们看教会的光景却是越来越不好。 特别国内的学生捡到在美国留学捡蛋，捡蛋，所以大学城的教会呢，因为福音的工厂缩小，灵域的光景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起来，因为这个时代需要我们，神要差遣我们，要将自己身体，将自己献上。圣安福音教会，圣安教会需要我们，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拆毁，我们要建造，因为这是神在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呼召。我们有一个使命，我们不能够白占地图。我们神光放在圣安福音这个教这个城市，我们在这个教会，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功能。我们要完成神的托付，完成他的使命。因为在每一个时代，神要呼召他自己的见证人。当神呼召我们，我们就成为大能的勇士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神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不要怕，不要看环境的艰难，不要看本身的缺乏，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年轻或是自己年老。因为神要使用我们，我们就能够拆毁，我们就能够建造。所以我在这里，弟兄姐妹，起来，建造这个教会，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见证，成为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灯塔，成为一个装饰整齐的一个耶稣基督的心腹，等候有一天真的再来。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个职分，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个 privilege。 我不是一个 participant， 我也不是一个 consumer， 我不是一个 consumer， 我是一个参与者。七岁或者是七十岁都不一样，我要把自己献给主，我要把自己献给为你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宝座前，恳求主你的灵来帮助，来感动我们，来呼召我们，主，让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为主所用，成为活祭，成为为主而活的见证人，在圣安中里，在圣安教会能够做主你的见证。因为你当时如何呼召基甸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，如今你要呼召每一个人成为主你的见证人，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。感谢神，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主发布，谢谢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